好，打开这个第5681页。好，那5681页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第二段哈，问遍计所值啊，问遍计所值啊，所值自信。哎，当眼何所依止啊？答：当眼依止三世为相名分别啊。那这个我们有谈到，这样接着我们再谈呢，就是说，问依他起自性啊，当眼何所依止？答：当眼即依遍计所值自性，值即自等流。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我其实当初就有。自己开始在学唯识的时候啊，因为也没人教啊，所以说自己在摸索。摸索的时候，那时候讲到依他起性跟遍计执，那时候就会出现像类似这种情形哈。不过倒不是说我们看了不懂，我们就觉得说依他起跟遍计执应该自己那时候就想说，应该遍计执也是依他起啊。哦就像我们这样一路上讲来，就是说，依他其实在描述一个众缘生法。那因为在凡夫地的时候啊，那个遍计执反而是他的一个重要升起染依他的一个动力啊。那时候就是这样说，应该，那时候尝试要去解释这个东西啊，就觉得应该这样。那应该怎么说呢？一直不是能用语词讲得很清楚，因为又是遍计执，又是依他起，又啊那时候也没看到色大生论，也不大清楚这个道理。后来像这里他就很清楚了啊，这里就谈那讲。后来我们也虽然那时候我对我们不清楚哈，不过已经感觉到这个应该两个不是一个分开的。那你看他这里所谈也是，就是当在染依他。凡夫位的时候，众缘生法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有一个遍计所执作为动力。这个无明颠倒就是我们现在所升起的。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如果造地狱业那地狱业的那种业报就会变成啊，依他起来，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为什么从人道到地狱道？因为是有遍计执。形成他未来在地狱业道里面现出依他的这个动力嘛？那加上他这个上还有即自等流自等流就是说，除了遍计执，还有他的依他成性其实这个里面，除了他自己现在不断在和，不断在创造不断在生灭的这一个等流性加上我们那个遍计执在创造的时候。他有就加入了这一份造作性，他就继续还是在这样的一个颠倒当中，就是作为这个依他，就像我们讲说，我们有一熟，还有一个等流，那这种等流是在这样的一个串习当中，它不断的在，就像人道，我们这样讲不讲？我们人道的这一份依他，是不是依着人道的业力一直在等流？等流到哪时候？等流到你的业报完了，是不是？那同样，我们现在在正等流当中，是不是我们也在造其他道的因？这个其他道的因也成为我们现依他起来的一个动力。它变成我们这个颠倒心，包括我们现在的那种随着那种以前造作的这一份依他的这种生灭组合的这种势力啊。他一直在等流，那在这个等流的同时，是不是我们的烦恼心、这种遍计执啊，这种执着为世间真实的这个心，是不是也在滋润的这个依他起在起啊起一样？就像同样人道，我们同样的人道，是不是也同样还会造不同的业出来啊？因为这里面还有遍计执在里面的哈。所以这个道理其实说出了这个现实，说出一个什么？我们在流转当中，除了有点像， 我们除了现在受造的，我们造的业现在在受报的同时啊，啊，他这个势力在运行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在变计值的执着当中，也在创造下一个依他起的动力？是不是这个的？啊，因为它不是死的东西。好，所以说这个因缘起来的时候，正如我们前面讲的，我们现在在一个现实人生里面，我们现在受报，我们得了一个贫穷报。那所谓贫穷报，其实就是众缘生起。那你会觉得苦，是因为你有执着变计值，对不对？那变计值让你这个依他啊，就像说我们现在这个贫穷啊，贫穷，我们不是前面讲的无常故苦，无常不会苦啊，是不是？是因为你有所执的时候，你执着东西的时候，这个无常才苦嘛，是不是？否则无常就无常而已。同样道理，本来这个业报贫穷，没有贫不贫穷，就是以世间人来，就是看起来是贫穷，啊，就像那个须赖菩萨一样，虽然贫穷，外面人看贫穷，他没有贫穷啊，外现是贫穷，但因为他不需要，他不贪着，他不贫穷。当我们说，当我们业报生出来的时候，看出来是贫穷，好像这个也不足，那个不足。但足不足是在于你有没有变计值。你如果没有变计值，那个相就是那个相而已啊，对不对？你因为有变计值，你才受这个报，不是吗？好，否则的话，它不形成意义嘛，因为它是没有实法。好，那我们这里面就变成有这样的依他起染依他。所以当到染依他的时候，一定带着变计值，这时候染依他才叫染依他。否则的话，如果你不变计值，他不叫染依他，他不叫染依他，一定是带着变计值是要染依他。所以这里面就是，当我得贫穷报，我有染依他，我又变计值，我有一个染依他，我变计值，这时候我送贫穷报的时候，我受贫穷报的苦。好，那我这贫穷报的苦以后，我因为又烦恼，所以我在贫穷报里面啊又造业。那造业的时候又感应什么？另外一个贫穷之后的另外一个再贫穷，或者其他的更不好的进出来。那因为更不好的进，加上过去没有善种子，所以这个变计值怎么又在这时候又生更强了，所以变成恶道一直循环。所以我们常讲说，一个人造恶啊，其实有时候还不是光你造一个恶啊，不是就这个恶报了了就算了。因为你造这个恶完了以后啊，这个恶所容易让你染，因为它是相依的嘛，染依它，这个结果出来了，然后增长你什么变计值，那变计值成就染依它，所以然后这样的一个烦恼，又让其他烦恼有机会再生，所以有人光造一个恶业啊，后头怎么样受苦无穷。为什么？因为那个烦恼性没断，而这个所造的业，它有助长你其他还没成型的什么恶业。所以一个恶业完了一个恶业，一个恶业完了一个恶业，就是一直在跳不出来了。那除非怎么样，树施善根，广结善缘，在这个中间当中有一个善知识，有个法进去，把你的什么，把你的过去的潜藏一直都不能串流出来的那个福报，加上善根把它引发出来，否则就停在那里，是不是？所以我们这里面其实在很多道理里面也很有意思啊。比如我们现在修行修得很平顺，突然一个烦恼进来，而这个烦恼进来的时候就升起染依他，这种变计染依他，从此修行障碍处处生。那为什么？因为你的福德力不够，所以变成你好不容易有个修行机会，只是一个烦恼起来以后，可能就从此把修道因缘都折断掉了。但有的人福报很大， 因为他属于他修行的这他这个障碍出来的时候，他其他还有福德力支撑，所以他那个福德力支撑住的时候，那个他还有过去的什么清净业报现前，经常那个福德力支撑着，所以他那个障碍性啊不容易持久，或是善法因缘容易现前，所以可以折断掉，好、哦，可以折断。或者到有些人呢、啊，你看、啊、同样造个罪啊，有的人就从此就完了。啊，那这个其实就他当初造的罪并不是那么严重，但问题这个罪性竟然让其他的染衣他可以生出来，众缘嘛，他借此因缘再生，哎，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啊，有些人啊，他在你说公不公平，这个其实很难说。有人在想起来说，他这一生其实也没这么说，只因为当时一步差。有时候觉得那一步其实也没什么，但只是一个偷懒或是一个啊怎么样的心情，那就当他这一生从此不同路途，结果就完全差别差开来啊，就差开了啊。好，我们接着看了、啊、问缘成实自性。当言何所依止？答：当言无所安住，无所依止。嗯，这里面都很有意思的。好，无所安住，无所依止。这个观念啊，就是说言成实性，其实这个观念跟那个中论是不是也一样谈？当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你安住于何处？啊，《金刚经》里面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是这里？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呢、啊，就像《金刚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哦，我们也讲说，不住色声香味触法。那好，那我们现在讲，怎么个不住啊？怎么个不住？所以我们才讲说，《般若经》点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一个理则。但问题是，将这个理则如何落实成一个实践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道理来说服我们。啊，比如说，我不住色声香味触啊，我不住眼耳鼻舌身意，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不住啊？啊，明明有，为什么不住？这时候唯识就帮助这一块没讲的喽。中论就是用种种彼此矛盾让你无所住，因为呢？我不用谈细节的种种世间法的因缘啊，这个诶八事啊怎么样，他跟他讲说不要讨论，连你存在都不存在，因为这矛盾的，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案例，就你颠倒而已啊。是他，所以在唯识在辩驳几乎就是用逻辑而已啊。啊，你如果他存在，那就产生自相矛盾。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都矛盾，他有没有用一个观照就说这个没有，你看、啊、这里面法的原则里面、啊、他只是在彼此这样辩证中啊，让你认为说这个法存在的这个认知心啊，化解无所安住。可是这个根性高的人，他就能体会原来一切都是自己妄想安立的，那也就够了。好，可是有些众生就是不能这样接受嘛，那我就引导你更进一步去观察你的身口意，你的五蕴，你的六识，一切六根都是唯识所现的。那唯识所现的意思其实就是名言安立而已嘛。谁安立？多了一个妄想心，阿赖耶唯识多了一个妄想心，阿赖耶是安立的啊，这个阿赖耶识其实到最后还是不可得，是不是？那多了一个安理，多一个说明，那我们现在要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就变成怎么样？从实际上的一个理解里面啊，让我们知道眼耳鼻舌身意不是逻辑，不仅是逻辑上的矛盾，而是在现观察当中的确也无自性，是不是？所以你看两个进入是不是不大一样？整个中论在破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说这个不存在，那个不存在而已啊。但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个东西，你看在唯识的立场啊，他讲说为什么会产生？ 因为众缘，而众缘的颠依止哪里？变寂止。那变寂止是为众生在这样的变化当中产生哪些误解，他不是从矛盾上去谈，当然也有谈到，但主要是从众生的心理变化过程当中看到一切离开是没有的东西，那就有妄想是，只有变寂止在知这个变寂止染依他在创造而已。所以等于是更用我们能体会的那种世俗法，从缘起法当中看到那个空义，是那这样你才能慢慢远离，所以这时候你才能比较清楚说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好，这个你比较清楚说无所住啊，因为这个住的是住你的颠倒而已啊。所以当言无所安住，无所依止啊，复次乌阿难云呢啊，若无有作业，维系等无体，生死等了之，染苦欲分别啊啊，这个是要往下讲哈。问：若无遍计所执自性，当有何过？答：于依他起自性中，因无名言，无名言止。有意思啊！你看这里面讲说，名言是不是依他？那第一个名言呢、啊，不会生；那执呢，也是依他里面的，对不对？有这一份造作起来，众缘生起来的这种啊，这种心啊，是不是？我们分别也是依他啊，相也是依他，名也是依他，所以这样的相啊，变成执着谈不起来了。就是说，假如没有遍计的话，依他起里面啊，因无名言，无名言止啊，啊，此若无者，因不可知杂染清净。杂染清净就找不到道理了。注意哦，我们现在讲说，假如依他里面没有遍计止的话，没有烦恼性的话，这个依他自性空寂，他也就是无自性而已。那这样的话，所谓由名言生起来，因为名言也是一种，因为它是假立的嘛，那会产生这种种的造作，众多因缘的造作性从哪里来？从遍计止来的，造作众多因缘的遍计止，然后将这个名言，其实文字就文字啊，就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他说、文字啊、落入文字会执着，他说文字自性解脱、啊、对不对？但我们为什么像我们现在造作文字都是带着烦恼去造作，而造作的语言文字以后就用语言文字去确定一个法性，是不是？所以就这样讲，依这个名产生这个义，依这个义产生名啊，产生义啊，产生很多东西，就这样一直衍生出来。所以如果没有遍计止，不会产生名言的相出来。当我们产生名言相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名言的执了。就像我们前面讲说，当你觉得这个境界可爱的时候，已经爱了；当你认为有名言的时候，其实有没有名言的执了？已经进去了，已经有这个名言的执着了，已经进去了。好，可是没有这种虚妄的分别的时候啊，没有这种造作的这种分别的时候，那什么叫杂染？这个杂染就说不出来了。那杂染说不出来的时候，清净也说不出来了。好，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有名言？名言就是一种，简单来讲，我们会有名言，不是就是什么带一种代表我们在分别嘛？好，因为我们在分别的时候，除了那个分别心之外，经常用名言去框这个相啊，啊，所以这样如果没有遍计止的时候，这些的计较分别啊，就不会产生了。那就在这个计较分别执着有自信的才叫什么染污嘛。那如果这个没有，染污也没有，染污也没有的话，那修行修什么？就像没有苦集，怎谈为什么要谈灭道？所以这个道理就讲不出来了啊，成立不了了。再过来问：若无依他起自信，当有何过？答：不用功用，一切杂染皆因非有。 此若无者，因无清净而可了之。哦，你看，如果没有依他起自信的话，那当有什么当有何过？不用功用，哎，你不需要依他起，不是我们现在不是要转他吗？是不是依他起？第一个，我们现在就是在众缘法当中才会生执嘛，才会生执。那因为众缘法不可得的时候，那个执着会跑得出来吗？那跑不出来啊。一切杂染皆因非有啊，因为这个杂染是仰仗什么？众缘法生染的啊。那如果依他众缘法没有的话，那个染也生不来咯啊。那染生不来，那我就不用功用啊。为什么啊？他就没有啊。好，那其实这个道理后来在中论里面是不是也衍生这个道理？什么衍生道理啊？神秀不是啊，时时勤拂拭，不时惹尘埃。啊，讲菩提本灰树，明镜亦灰台。哎，这个讲法在这里通不通？第一个，这里的讲法是说，如果没有杂染法的话，没有对众缘法的执着的话，就没有杂染法。可是对觉悟者来讲，是不是这样？对觉悟者来，在众缘法当中，他知道无自性。既无自信，哪有杂染法？从这里他直接就证，在凡夫位里面，他必须以众缘法生杂染，以杂染当中他怎么样才逐步清净嘛？对，那清净到最后是看到什么？看到无自性义嘛。那修正的人在到最后，他是这个像慧能大师看到众缘法当下怎么样？明镜亦灰台，那我要不要？我就不需要时时勤拂拭的，就不需要了。所以反过来，他不是在跟这一句话冲突哦，因为他是一个觉悟境。那染污在凡夫在修行的，离开缘起是不得第一地的。那圣者是啊，从缘起里面知道时不可得，所以中论里面是不是有这个道理？依中论般若的意思就是说，那无缚无脱，所以他没有另外一个功夫，他所有功夫并不是以执着实有烦恼性来断。那这个并不是说他否定有这个染依他，并不是否定，而是说他知道染依他所形成的遍计值实在是不可得。那从这里讲，知道不可得的时候啊，这时候就是菩提本灰树，明镜亦灰台，那遍计值不可得，我必须对治它。是，那遍计值不可得是从哪里断的？因为遍计值是根本是从众缘法当中的。他就讲说，自性清净心，就众缘法当中本质无自性，那何就是自性清净心呢？无自性的地方就是以这个在描述自性清净嘛。那这时候他就不知道。也不需要再时时勤拂拭的，不需要了。所以这个道理是不是可以再讲通？哎，所以杂染法若没有，此若无者，因无清净而可了之。所以这个情形跟什么遍计值的道理一样啊？因不可知，杂染已清净。所以如果坏的世俗地，第一地就无从安立的。那世俗地，以我们现在世俗地是什么？遍计值跟依他起的。合在一块嘛，叫染依他嘛。不从这个地方去安立佛法，那所有的解脱道就成立不了了，成立不了。所以你看呢，我们才讲说，我之前不讲说，如果不了解苦集，光谈道地，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是我们目前修行里面最大的问题啊！谈如何修道，却不知道苦集如何生。所以你修你的，你抓了一个变成我们修的道地是什么？就像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苦集来自于缘起的自性，缘起无自性的理解错误，对不对？因为这样我们才建立道地的嘛。结果你竟然不知道，其实整个四谛是不是也带缘起升起对待四个法？所以你现在苦集不看， 执着有一个自信到底，执着有一个自信到底，执着一个自信到底。所以说不知这个到底升起的缘起，所以这个到底变成无生命了。如果到底是有自信的话，修只负责修，但不会正果，因为他自信叫修，他没有帮你正果，因为他就一直修修修啊，苦负责苦苦苦啊，急负责急急急啊，修的负责修啊，灭有的灭早就灭了，不用再修灭灭啊，没灭的你再怎么修也不会灭，这叫自信见啊，是不是？他到底会挤出这样的问题出来啊？哦，所以说你看从这里来，哦，你看再过来问：若无缘成实自信，当有何过？答：一切清净品皆因不可知。好，那这个里面你讲说，那什么叫清净？那之前我们不是讲说，哎，有人哎，那个谁啊，就有谈到说，有一个法师在谈说，哎呀，涅槃怎么样？谈到最后，他说：“我满哉，那我也不知道。哇，你讲到我都已经升起要入涅槃，结果你一说，讲到最后说，上面纯属虚构，当然不是讲纯属虚构，可能应用很多经论。谈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当然，这也是老实话了。但问题这里面讲说，我们直接描述涅槃。”你怎么描述啊？它是极尽性，你怎么描述？你当然是从哪里啊？从躁动性讲完了以后，躁动性无，叫极尽性吗？你不能直接讲，你不能讲啊，因为你落入任何案例，这个错，应该是讲有哪些苦集，苦集灭，叫做灭苦道嘛，对不对？所以灭谛一定是讲灭苦道啊。灭苦啊，啊，灭苦 啊，所以说灭苦一定是就苦集来谈的。所以当我们要描写灭谛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一定是从染依他、遍计执这里面，这时候你就会知道缘成实。所以缘成实能不能完全离开前面恶性？那是不可能的。你前面离开恶性的话，那个清净灭谛的道理就显不出来，那不可能的。好。所以如果缘成实性那一份清净意啊，如果那个缘成实性没有，我们这样讲，谈缘若无缘成实性，一切清净品皆不应知啊，皆因不可知。那我们讲离开缘依他起啊，遍计执缘成实都无法显出来。所以这样一谈过来，如果不知道什么遍计执依他起，就不能成就缘成实，不能成就缘成实，就不一切清净品皆因不可知。其实这句话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我们在讲遍计执讲依他起的都有讲到，怎么不可知杂染清净，是不是包含清净？那清净依他起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一切杂染皆因非有，因无清净而可了知？那不是都一样，是不是？好，那因为遍计执跟染依他，他还跨什么？跨染入的。那缘成实呢？缘成实是就清净边来讲，可是他能不能离开前面两个？不能离开。所以这也就是佛法的一个实际意义啊，他整个一直点啊，就是说从这里会通啊，他一定是什么？就缘起处得清净的。然后我们问啊，接着问他啊，遍计所执自信能为己业？就遍计所执自信啊，有哪些作用？答：无。一，能生依他起自信，要染依他啊，要继续照做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看呢、啊，我们这样照做什么？六根六尘就出来了。六根六尘从遍计执里面，六根六尘就跟他起来了啊。啊，这里面啊，我们每个六根六尘一开始就带着烦恼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六根代表什么？叫六贼，因为他没防护啊，他这个根生下来就是要吸养分的，所以我们这个六根生下来啊，你一定要给他养分，不然他会枯萎。 那不是说有六根你给他喂东西，而是本身这个六根生起来的变计子啊，它的一个烦恼性就是它怎么成立，它就是六尘来的。我们这个四很麻烦了、啊、就生个六尘，那生个六根啊，六四就让他们自己玩自己的。按人家啊，他六根六尘啊，就一直吃一直吃啊，吃了以后又啊吃一吃，全部都种子就全部都什么熏回那个阿拉耶识，然后就再支撑六根六尘啊，然后再一直吃这样，是不是？那梦境是不是、梦境造很多梦啊，种完了以后那个做的梦境啊，就滋润那个睡觉了啊，这睡觉就有材料了啊，继续编下一刹那的梦境啊，就在编，你看，所有梦境啊起现行啊。啊，起了以后就种子熏到什么睡觉那一个人，那个在起妄想到熏回，那就是在梦境里面就起现行，那种子现行，那于是乎就梦境里面本来都没东西，竟然有一片不断不长的东西出来，是不是？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就这样咚咚咚咚咚啊，都很实在。所以你看他能生依他起，然后就一直起来。所以你看六根六尘的本性啊，从凡夫来讲它当然也可以是法器，但在凡夫未来来讲啊，它本质就是一个烦恼性，是叫染依他，它本质就具有一种攀岩性在了，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六根，懂吗？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六根等在那里，它本身这个六根就是要以这个境，你看啊，四眼明色，那就他就是因为这个执着，因为这个执着才依他的业力啊，衍生他当路的那一道的名色相出来。所以这个名色现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离开无明？没有。你看啊，这里面你看，名色无明是不是就是变计子？变计子会不会生名色？读到无明行识名色，那就出来了。六路啊，开始了，畜受爱取有劳死，现在知道吧？现在看起蛇影眼就亲切许多了，对啊，自己搞成那么一大团的，那就一切苦聚集，没一块好，从头到尾乱做乱，包括我们现在所有要不起绝招的话，所有身心一切都是烦恼滋润的。我们这个身心在变化，这样的依他起众缘生灭的东西啊，都不离开无明之润，对，叫染依他。所以要没有用佛法般的观照，你停都停不下来。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无止境的这样翻转，就是这个意思。好，你看。好，能生依他起自性。二，即以彼性能起圆说。哦，这个圆说，圆说也是依他，但这个圆说，我刚才讲，一旦起圆说，一定怎么样？开始在，除非圣者他知道他的圆说变成是巧立的，但我们现在的圆说应该怎么样？一定是带着染污的，所以他呢，即以彼性能起圆说。所以这个言说是依他的啊，虽然是假立也是依他啊，这个假立的依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还会有执着性啊。三，能生普特杰罗子，就是这个众生的子啊。好，能生法子，我执法子就是从变计子里面出来的。五，能摄受彼二种执啊执呃二种执习气出众。这个习气就那个功能力啊，那个种子啊，那个出众产生的那个众生不堪那个这种因为这个出众的意思解释很多种，有时候也就是习气，有时候这个出众也叫习气，但你看习气加习气不是习气，我们现在用一个闽南话叫叮当，这样叫叮当加很沉重，你说你现在的心情很沉重，你能不能干什么事？ 不行。你身体各方面烦恼很沉重，就不堪什么，不堪用了。所有善法都被这个烦恼痛苦给裹住，所以很粗重。干脆这样解释，不然你要解释的话，光粗重有好几种解释，解释完大家可能说不定还会乱掉。我就干脆讲，它很沉重。有这个烦恼，这个烦恼起作用的时候，会有一种粗重，就是说它被烦恼绑住。这个绑住的时候不得自在，很沉重的，不能什么用于一切道业的修行，能起正用都不行的。那否则的话，细看的话，有时候粗重，粗重就是有时候也讲习气啊，像这个，这个在有一个像，在那个《了义灯》里面有讲啊，就是，恶障种子，恶障啊、烦恼障、所知障，恶障种子名粗重。另外还有一个解释，叫恶障所引生所于习气，无堪任性。名出众啊，这个这又种子，那习气又是种子，这个又是种子，这样讲到最后就变得没差别了。习气是好像比较沉稳下来的，隐藏在底下，出众是它的功能性，强调的是无堪任性。所以我们讲说，因为很沉重，所以无堪任性，干脆这样解释完了一次解决，哎，对不对？你看你现在心情很沉重，我们是不是去看电影？不要，我现在心情很沉重，是不是就没办法？我们出去逛街，不要，很沉重，你看什么都不能做。哎，我们现在来念佛，不要，我现在心情很沉重，哎，不行，我现在身心沉重，没办法，无堪任性。哎，好，这个遍计所值就会滋润这些烦恼，所以你看他的烦恼就从哪里来？那所以遍计所值整个来源就出现在哪里？我们如果把这个终结起来，就是说凡对一切法产生自信值以后啊，这些烦恼就出来了，因为遍计值的根源就在这里。好，对世间不能如实知见而开始安立这种妄想分别的时候啊，那这个遍计值性就会为后头的什么烦恼做滋润的。这不是大圣起信论里面的三系，那后六出是后头嘟嘟嘟一直出来了，对，那个从一开始的那根本无明啊，那个造作种种能取恶能所恶尽啊，那这个就是从这里一直出来，是不是？问：依他起自信啊，能为己业？答：亦无。啊，一能生所有杂然法性，杂然法性能为遍计所值自性及圆成自性所依，哎，有意思吧？对，这里面就混在一块了啊。生所有杂然法性啊，因为你看啊。我们刚才这个里面慢慢不要把那一个文字弄得稍微有点想象，我们的依他里面是不是已经讲有遍计执性在里头了？遍计执性产生它的作用的时候有众缘升起，所以众缘升起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带着染依他，它就染依他，是不是？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基础以遍计执，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三性是我们从一个法性当中从不同面去谈嘛，包括凡夫位里面，凡夫位是不是同时一法具有三性？有啊，凡夫位里面第一个遍计执一定有，染依他一定有，再过来缘嗔识有没有？有理的离体的，所以他们一法就在里头。所以在现实一个法里面，包括修道位开始，修行开始，凡夫位到世出世间法有没有离开身心？没有啊，都没有离开。好，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个三性的时候，就不要一个一个分开解释，解释说明方便可以，但真正理解的时候，你必须要一起来理解，不然这样会把这个道理给弄扭曲掉了哈。所以当我们现在这个杂然法里面已经有遍计执的时候，这个依他起，这个染依他本身呢，它有什么功用？ 能生所有杂染法性啊。为什么？仰仗于他杂染法的执着，我们那个执着性是不是能生？因为染依他已经有变寂执，这样的依他又成为什么？变寂执能生，对不对？那还怎么样？他这个染依他是不是自等流其他染依他？所以这个就变成杂染法，就在这一直流动嘛。所以他是能遍计所知啊、哦，这执着也是从他言称时也是从他啊，清净啊，这个一心开二门，这样可以听得懂吧？可以的哈、哦，真好用，这个不用这一用，噔噔噔，结果就一心开二门从这里哦，是吧？那一心什么心，就看你怎么定哦。这个一心是什么心？依他，杂染依他。杂染依他能生什么？清净，就是幻灭流转。一个真如门，一个是生灭门，可不可以？可以啊，是不是很好用咯？现在如果能弄清楚呢，这个现在这个解释里面很多东西，是不是就很容易融通啊？啊，哎，以前我还没想到，是现在开讲的时候才把它拿来用，嗯，现在就哎。这个也可以用啊、哦。在这个就是这两性之所依啊。三，能为普特伽罗子所依。诶，那我们前面不是能，那一个叫能生普特伽罗，这个是能为普特伽罗所依。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就来了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啊，既是净，却是滋润子。就那能所分得开吗？一个是能生，一个是所生，对，所依。其实能所是不是相互狼狈为奸？我不但生普特伽罗的执着，那普特伽罗的执着就生染依他啊，染依他就让我怎么样？就再生普特伽罗，咚咚咚咚的，是不是这样吗？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啊、哦。所以这里面我才会讲说，修行这条路啊，如果我们这样静下来思考，修行这条路谈何容易？以我们现在修的这种环境，好，我们已经够单纯了。但你看所面对的，你要没有足够的力面对所有的境，随时起观照，所有的境都是杂染依他。杂染依他，你要没有一种道念维持这个。极大勇猛心，而且是极强的串习，你说你能熬过的境，跟你讲的那个染依他的这种熏习，因为我们本来道力就弱，那你又用很小的力量去挡那个本来他就很强，你而且跟他已经很亲爱的这种染依他的串习习性，你就那一点点功夫要去挡那么多的第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气，加上处处所见境都告诉你要直。我不是前面讲说，我那在这里寺庙门内不用用钱，你出去搭车，司机已经讲啊钱嘞，你一定有，你一定会掉上去。这个环境它处处要你生这个执着，所以说我们以这样的态度，以这样的理解来看到一个修道人，当要面对。这样修行的时候，他应该具足哪样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是修行原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知道说，我有对治他，随时不落变计之，随时观察杂染意他，而不再生执的这一份心在你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处，是不是应该随时觉？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去挡那一份烦恼的这种烦恼的习性的这个流？是不是？因为很多境都让你生啊，这里面讲，它能为所依又能生，对不对？遍计执跟依他起就两个狼狈为奸。那呢，我们现在靠的一个，孩子拿一个用报纸包的那个纸剑，说要去斩魔除奸，哼，魔连理你都不理你，他说看了、啊、不要理他。啊、哦，所以我就想说，以我们现在修行，有人要小心哦，会琢磨。 我就跟他讲，不会，魔没那么多空闲，你哦，他才懒得找嘞。你这么就在魔窟里面自己幻想，我要降魔除妖，我要如何如何，魔要连理都不理，因为你都还在他家做梦。哎，所以我说不会，不会做魔，嗯，因为你就是魔，嗯，你不会做魔，哎，你现在的整个思维都还是魔性啊，都还是在颠倒当中，嗯，好，能为普特伽罗执所依，能为法执所依，能为恶执习气出众所依。哦，你看，你看这个两个狼狈为奸是不是很像？你看，是不是就混在一块的？那杂染依他就在这里面一直在造作，所以也正因为这个道理啊，我们开始把这个修行的那个态度啊开始谨慎了。那谨慎你就讲说，我们再也不会幻想说我这样好好念佛就可以往生了。嗯，我现在都不知这么，因为什么？人生难得，来世更惨了 啊！所以今生要么一口气做就把它完成。那一口气要达到的话，因为来生可能佛法因缘更差了。好，那我现在怎么办呢？那以现在在看这种因缘啊，我们根本很难去遮挡那一种遍计执跟杂染依他的生气嘛。以现在的修行方式啊，所以就开始觉得不能安心了。这个不能安心啊，当然也最主要是考虑到说，以我们现在这种修法，其实包括我们简正于自己在修行面对境的那种心情变化，就知道说继续这样修大概只是种个得度因缘而已。你要有把握难，所以那么多学佛人到最后能真的欢喜把握的不多。所以我不是想说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个道理我们常讲嘛，临终的时候有几个人能把生死的道理看清楚？好，就算还没照破这个生死，但也至少在知见上不是是以挂碍生死为前提的修行，而是应该是以放下生死为修行的主轴。知不知道这个意思？我们现在一般在修的人，你看到临终的时候大部分是还是以挂碍生死这个心，是这种正念力的那种提升，正见力的提升并没有很明显，基本上都还是顺着世俗法的生死心在修行的，也就是说那个智慧力并没有在临的时候提出来，是不是？你很少看到一个到最后说，我说只有广清老上没来没去的那种的，他这个你看，当然他的境界我们不知道，但至少他讲出来是那种，那直接就表述对生死的那种没事情，至少他透达了这一点，在语言上啊，境界怎么样不知道，但至少这样。但我们现在连装都装不来，是不是？所表达出来都基本上都是对生死挂碍之后的努力，没那份能透得进去的。那你想，你如果对生死有挂碍，这个挂碍不就是遍计执吗？谁让你对被生死所束缚？不谈过去的业力，光现在的知见就是遍计执。而这个遍计执说要让你感应多伟大的感应，这个结果出来，我觉得无有是处。是，我有挂碍，但我们现在当然除了正果人才真的了脱生死，对不对？但问题是这个剑啊，这个剑必须要是能用的，就像吉藏大师死不步论笔一丢人家就走了啊、哦，我们还没证果，但至少我强调的是这个剑的圣解力。我虽然还没证道，我尚有生死相，但我深信。所以那个道理啊，嗯，这次他们谈的是，哎， 是尊师大师是吧？我们一个学生在做一个研究，就是宋代还是明代的那个大师，他们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做完他们的工作之后，他打算自焚了。他这个自焚到最后，人家劝他下来要弘法。他的自焚是什么？他深信他的自焚必定能感应什么？这个自焚跟一般那个草草率率的自焚不一样。但我就讲说，他本身有没有真的了脱正果？没有。但你看啊，这样的一个大德，他对死不怕的。他是可以说自焚完了以后，他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说，他因什么样理由，他对佛法深信必得往生。那种意志力，那种对法的确信啊，像那么坚固到可以不要命。我的意思就是，像这样的人，不要说你已经超越生死，但这个对生死的这个正见的稳定啊，圣解力啊，哦，即便他还没超越，他也不动摇，是这样的哈。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